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1月27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珠庸为团长的朝鲜友好艺术团。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朝鲜友好艺术团访华演出。习近平指出，此次访演既是落实中朝双方重要共识的一项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朝建交70周年一项重要庆祝活动。相信访演会取得圆满成功，增进中朝两国人民友好感情。习近平强调，文化艺术交流是中朝关系中富有特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落实好我同金正恩委员长就加强中朝文化艺术领域交流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为巩固中朝友好民意基础、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推动各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会见后，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了朝鲜友好艺术团的演出。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7号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法建交55年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不断扩大双方交往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和责任。我愿同你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谊，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开拓创新，以中法建交55周年为契机，不断提升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表彰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的通报，对10个标兵单位、18名标兵个人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这次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听党指挥，对党忠诚，矢志打赢，谋战恋战，作风过硬，都是勇担使命责任、献身强军兴军的优秀代表。本报二版刊发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名单，敬请关注。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新时代军事场馆体系建设规划》，规划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适应新时代新体制要求，明确了军事场馆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理念、体系布局、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是加强和改进军事场馆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规划要求各级党委要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把军事场馆建设作为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战略工程，纳入部队全面建设，摆上重要位置，精心组织实施。各级政治工作部门主责主抓，其他机关业务部门按职能分工各负其责，努力构建与人民军队光辉历史相称、与新时代强军事业相适应的军事场馆体系。本报头版配发评论员文章，题为《打造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文章说，规划鲜明立起军事场馆建设新理念，强调要坚持军魂为本、育人为要，突出战味儿，服务打仗，体系设计，统筹推进，简约实用，恰当够用，开门办馆，融合创新，指明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设方向，对于教育激励官兵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更续血脉、奋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1月25号，陆军举行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颁奖仪式，杜富国、李庆坤、侯国岭、蒯威、张尚年、刘家平、杨祥国、 吕建民、钱立志、冷雪冰等十名标兵及家属代表登上讲台，从陆军领导手中接过奖杯和证书，见证无上荣光，共享光辉时刻。颁奖仪式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和强军网覆盖陆军部队，这是陆军构建统筹资源、服务全员、集优共享、直通末端教育格局，推进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座舱盖缓缓闭合，战机轰鸣声连同刺骨的寒风都被隔离到座舱外，飞行员姚凯瞬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充满热血和硝烟的世界。836注意对方高位机，它要构成发射条件了。姚凯和僚机一升空，对抗就开始了，跃升、翻转、摇尾，攻击、防守、再攻击，空天之上攻防局势数度转换。战机平稳着陆后走出座舱，寒风吹来，姚凯打了个寒颤，才发现内衣已浸满汗水。在空军航空兵某旅每名官兵的肩头，第一是曾经赢得的至高无上荣誉，更是面向未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誓言。第一的责任，每一次听到点名都要能第一个挺身而出，第一个挺身而出得有豁出去一切的血性，还得有战胜一切的本领。第一的担当，不在乎忍受多少苦痛，只关心能否赢得胜利。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场引领全空军的双学活动中吃过多少苦，冒过多大的风险。人们记住的是，在随后参加的五次对抗空战竞赛考核中，这个团队捧回了5项金头盔，团队4次夺冠。第一的荣誉不是打败过多少对手，而是能战胜未来的强敌。未来的空战是什么样子，未来的敌人是什么样子。这些年他们坚持以重大军事行动为牵引，借助各类演习、考核、训练平台，深度嵌入当面敌情、战场环境等作战要素，在体系中展开战术课题演练，努力实现从学习对手到研究对手再到战胜对手的升级。因为第一的荣誉只能到未来的战场上去夺取。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可以征服世界，这句拿破仑的名言是驻守高原的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一连排长贴在床头的座右铭。在这名年轻军官眼中，荣誉是会让人上瘾的。几个月前，苟先勇所在一连参加陆军组织的百连万人新条令比武考核，经过一个多月的全力备战及3天3夜奋力比拼，他们最终斩获西藏赛区第一名。由赛场返回单位的一路，眼前的景况让苟先勇振奋不已，战友们夹道而立，敲锣打鼓，鼓掌欢呼，走下汽车早已等候多时的旅领导热情地为他们送上鲜花，披上绶带。作为一名从该旅成长起来的优秀士兵、提干排长，类似的高光时刻在苟先勇的记忆中还有过几次。翻开今天的中国边关版，我们一起感受苟先勇的高光时刻。1月下旬，随着新一批文体娱乐器材配发到位，第77集团军某旅二营火力连雪豹乐队正式组建。至此，该旅党委对基层官兵承诺的64件实事全部兑现。该旅政委陈振中告诉记者，移防高原后，他们第一时间组织党委常委和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蹲连驻班，了解基层实际困难，面对面征求官兵意见建议，整修暖气线路管道，购置强军网服务器，修建有氧健身房。虽然该旅党委班子成员几经调整，但是务实举措从未断线， 承诺之事一件接着一件落实。该旅保障部部长严钦信心满满地说，发现问题是能力，解决问题是职责，我们要主动为基层帮困解难，打好新年度机关服务基层的首份考卷。2018年12月28号清晨6点的北京寒风凛冽，突然疾驰的汽车撞倒了一位骑电动车的老人，老人受伤倒地，头部鲜血直流。危急时刻，一名身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孩拨开人群，双膝跪地紧急救治受伤老人。救人的女孩名叫季玲丽，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麻醉手术中心恢复室的实习护士。近日，中国军网八一电视频道报道了这则暖新闻。季玲丽的爱心善举刷爆了朋友圈，成为寒冬里的一股暖流。
没有想那么多，也来不及想那么多啊！第一时间就想着救他，就是如果今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我一定就是还是会毫不犹豫的上前面。作为一个护士，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又作为一个军人，就是尽管退伍，但不能褪色。
季玲丽说，在解放军总医院的学习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医者仁心，什么是敬业奉献，什么是勇于担当。海军第30批护航编队在圆满完成护航和出访任务后，27号上午返回青岛，北部战区海军在某军港码头举行仪式，欢迎编队凯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